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业中正念愈坚，大法威严显现，另外空间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9月25日下午2点18分，我接到同修甲的来电，说同修乙的状况不好，让我赶紧去。我火速地去见同修，途中我知道了同修乙和旧势力有一个舍弃生命的约定，当即我发出一念，不承认同修乙和旧势力的任何约定，不允许任何生命迫害同修乙。见到同修乙时，同修乙坐靠在椅背上，虚弱不堪，脸色苍白，一动不动。我和同修甲正念帮助同修乙，我对同修乙说，不承认和旧势力的任何约定，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旧势力，不允许旧势力的乱神迫害走肉身，求师尊帮助自己。同修乙说，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我有执着就在师尊的法中修，我的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我要跟师尊圆满回家。这时同修乙开始呕吐，我看见一只黑乎乎的手伸进同修乙的嗓子里，在迫害同修乙。我加大力度发正念，那只黑手依然存在，在同修乙的身体里，从嗓子到胃有一个约被卷成卷轴，竖放在那里在抖动。正念中我铲除这个旧的约定，但是不见收效。同修乙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师尊救救我。这时我看见同修乙卧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周围是漫无边际的黑水，师尊把同修乙抱在怀中，清理他的身体。师尊周围的黑水在翻滚，在抬高，有许多的神在观看，他们是旧势力安排的神。在同修不呕吐的时候，我背师尊的诗，同修也跟着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英二师徒恩，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三界外，登天成佛身，见红英广度众生。同修乙又说，我是师尊的弟子，不要旧势力的任何安排，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请师尊为弟子做主。同修乙在默默地找自己的不足，他说，前两天我脑子有些迷糊，走路也不稳，我想我要是过去了谁都不知道。我说，那不是真正的你在想，是邪恶打出的东西。同修乙说，我意识到了，不是我在想，是旧势力硬往我的脑子里打，我不承认，我要和师尊回家。我们一起发正念，铲除邪恶对同修乙的迫害。我对同修乙说，我看见师尊一直在帮助你净化身体。同修乙哭了，说，谢谢师尊，弟子让师尊操心了，弟子一定要好好修自己，做好三件事。我和同修甲都相信同修乙一定能走出劫难。正念中我看见师尊在净化同修乙的心脏，那个旧的约定贯穿心脏，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星球，近看是一个很大的神，他的身体里面还有无数的乱神。过了一会儿，师尊又净化同修乙的大脑，我感觉那是一个极其繁琐的过程，同修乙的周围依然是黑水滔天，我希望自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铲除邪恶，却发现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微小，心里有些着急。 我看见师尊一直在忙碌着，在解救同修乙，在师尊旁边有许多的神仙在关注，那些神中有许多救世利安排的神仙，他们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同修甲又找来两位同修，我们一起发正念，从两点多到五点，我看见师尊一直在忙碌，没有歇息的时间。我突然感到心酸，感到师尊救度弟子的艰辛。在这个过程中，我眼前出现了几个画面，这些画面快速地闪过，我一瞬间知道了里面的内涵。我认为看到这些画面不是偶然的，是师尊的点化。一个画面是一位女同修在病业中，师尊在帮助她，她却在抱怨师尊，说我怎么这么难受，师尊怎么不帮我，我在师尊向前已经承认自己的过错了。在她抱怨时，我看见那些救世力的神在阻止师尊帮她，无数庞大的神把自己缩小，聚在同修的病灶部位，阻止师尊救弟子。还有神仙对师尊说，你看他是你的弟子吗？他把你当作师父吗？你日夜不停地帮他，他却在抱怨你。在修炼中，这是一种让人神不齿的行为。我们的师尊没有说话，眼中流下了眼泪，那是带血的泪。这位同修后来去世，师尊让我看到了他原来的世界非常美好，可是他只能去他心性所在的位置上对应的世界里，回不到原来的世界了。那些高层的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都毁了。另一个画面是一位同修在严重的病业中，他表面依赖于同修的帮助，心里却一直没有信心，想上医院看看。他家人问他，你是一心修大法还是去医院，你自己说。同修哭着对家人说，你别逼我。最终家人被邪恶力量控制着，把他送往医院。在这个过程中，师尊一直在保护他。他在重症病房里昏迷时，师尊还在净化他的身体。他出院后，他的家人对他说，我们花了十多万把你救回来了，你师父救了你吗？这位同修在思想中想，师父怎么不管我？满天的神佛看到他一直对师尊有疑心，都在摇头。还有一个画面，一位同修在病业中，却一直对同修瞒着自己的状况，还隐藏着自己的色心。同修一说他有色心，他就不高兴，就生气。他在维护自己空间场中的色的物质，意淫非常严重。色魔邪恶力量就集中在他的病灶，让他表现得更严重，让他怀疑同修的正念，他拒绝同修去看他。他想，他们越发正念，我越严重，下身越流血。许多救世力的神死死地挡在他的身体周围，还有许多的神仙拿着一个本子，上面记载了他的许多色心表现。一个神对师尊说，你看他是你的弟子吗？他看书时经常动色心，他从来不曝光自己的色心，也不去修自己的色心，还顺着色心而为，他实在不像个修炼人。这位同修去世后，有的同修对法产生动摇，说你看他做了那么多证实大法的事情，怎么就去世了？他修得那么好都没了，我能修成吗？我都没信心了。同修的动摇招来了旧神的耻笑，有的旧神在记录同修的动摇和疑心。看到的景象让我悟到，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无论在病业中还是在其他的困难中，你的疑心，你的动摇，都是邪恶阻止师尊帮助你的理由。同修乙对法不动摇，他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我看到他的心变得金光闪闪，到晚上时他的身体有所恢复。在第二天上午，他能坐起来和我们一起发正念。在下午时他恢复了正常。第三天，他 他又融入到正法进程中来。对于同修乙所经历的病业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所见，我有自己的体悟。作为师尊的弟子，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法光普照的时代，有着无比美好的未来。那些守着旧势力的安排的乱神，非常妒忌大法弟子将要成就的一切，他们极端地在大法弟子的修炼行为上挑刺，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时，他们就要出手，他们一意孤行地认为他们是在帮助大法弟子。在师尊救度弟子的过程中，他们目睹了师尊为弟子的付出，当修炼人对师尊、对大法怀疑时，他们就要把这样的修炼人从修炼的队伍中拽出去，让他自心磨变，往他们的脑子里打干扰的念头。这时，修炼人能不能明辨是非，就十分关键。修炼者能明辨是非，就能走出这一关一难，层次就能升华。修炼者不能明辨是非，顺着旧势力的思路走，就中了旧势力的圈套，旧势力就让他懈怠，或在他周围制造屏障，让他感觉不到大法的神奇，感觉不到同修的善意，远离了法，或者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旧势力还会让他出现病业，甚至迫害走他。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大法是我们生命来源的保障，也是我们回天的保障，它高于我们的生命。我们唯有一心向法，才能立于险恶的人世，才能洗净包裹着我们的业债，超脱凡俗，重返天乡。师尊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不离不弃，解决着我们在每一层次提高时遇到的问题，平衡着在不同层次上的冤怨、欠下的业债和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丰富着我们的世界，事无巨细，都是师尊为我们在做，那真是佛恩浩荡。所以不要把任何一个对大法、对师尊的怀疑念头当作是自己的想法，要把对大法、对师尊的怀疑的想法当作干扰，清除这些干扰，清除归正来自自身宇宙体系中还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生命和观念，清除归正你承担的宇宙范围中没有完全同化法的生命和因素，清除归正一切外来的干扰，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总之一句话，不承认那个怀疑的想法来自真我，不认可对法怀疑的想法和生命，归正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归正思想上的不纯正，在修炼的路上你才能大踏步的前进。以上为个人在自己所在层次上的礼物，有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1月10日的文章，法中境界与病业假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旧宇宙更替之时，生命的根基悟性境界尽显，能在大法中修炼的生命幸运而特殊。大法弟子放下生死，主持正法，精进实修，可歌可泣，与伟大的师尊同在，与师尊正法时期同在。在救度众生过程中，同修克服重重困难，承受着众生之苦，磨难在最近时期也表现得纷繁复杂，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较多。通过同修之间交流，对病业假象本质认识也逐渐了然。难中的同修清除病魔假象因素影响，尽快走出困境，势在必行。说起法中境界，同修都会很有感慨， 尤其是老大法弟子，修炼了这么多年了，经历了无数的正法理所在的不同境界。师尊讲，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精进要旨二，路。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精进要旨二，路。我是1996年得法，自己从七八岁的时候起，也不知是哪一天，突然意识到人类会有灭顶之灾，全人类都会死掉，必须逃离。因此，很多时间躺在床上就泪洒枕巾，妈妈每看到时就很是担心。现在我明白，当时是师尊在我很深空间中打出一念，勿忘人中危险，唯有修炼方可脱离险境。长大后，我圆归大法，方知人生真谛，在这里叩谢师尊苦度。自己随时正法走过的修炼过程有很多遗憾，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也没有像很多同修那样正念坚定，可亲可佩。随着正法进程推进，我越来越意识到能修大法已是万般幸运，唯有奋力精进完成师尊所要，才是真正的人生道路。修炼到哪一步，经历多少法中玄妙境界与多少磨难，已是必然，也逐渐悟到了师尊法中所讲，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真能做到，就宇宙中的思和我的因素就会慢慢修去。从法理上看，病业同修大多数是由于执着于人中的名利情，而从正法理所在的不同境界跌入人中。在法理中认识到，在人这个空间中，生老病死这个特性控制着、左右着这个层次的一切生命。一旦降于此，自然就会显现人的各种特征，病业假象也就顺理成章出现了。我悟到，这时让病业中的同修重新返回法中，是加持他走出病业状态的本质因素。近期接触一位外地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是前些年起到很重要作用的同修。从黑窝出来后，受家庭情的困扰，肉身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几年中走不出来，在当地同修中造成较大影响。跟同修接触后发现，该同修怨气很重，提起以前同修家属的事情，情绪激动，很难保持平静。该同修被接到当地同修家中，每天学法练功，有了一个向内找实修的环境，开始抑制自己的怨恨心，状态逐渐好转。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发正念时，病业中的同修看到了自己另外空间体内一圈一圈的功的形式，同时感到这个空间的身体也轻松了很多。人神一念间，我悟到此时同修若能时刻守住正念，驻留在三界外正法里所在的不同境界，自然能走出病业关。但那位同修在交流时，一旦涉及家属同修的话题及以前正法修炼过程中的事，情绪明显激动起来。从法的角度看，情绪激动本身就是人的状态。伟大的师尊法中讲过，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转法轮。我在定中看到，功的空间和病业的空间完全不在一个时空。只要你能进入静态定态，病业早已被抑制，被打到很深空间，够不着你了。只要同修元神驻留在法上，病业已远离了你。我在法中悟道，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去帮助的同修要有实修基础， 在一起要能守住正念，驻留在三界外正法里所在的不同境界，不要松懈，这对并业同修来讲是很关键的。再有，并业中的同修要尽量保持静心备法学法，不要总是想起说起以前的事情，那样你又进入到常人空间去了，那个空间就是有生老病死的特性，担心想着自己的病业假象，什么多难受啊，多不舒服啊，只要你去体会病业假象给你带来的感觉，那你就上了魔的当了，你就又掉到常人中去了。师父讲，因为功的演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转法轮，要多悟法，多背法，能背多少背多少。师尊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乱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前些天周围一个老年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头晕腿软无力，严重时练不了动功。我交流时对他说，什么也不要乱想，不要动人念，头里就装着法，背法。几天后见到老同修精神状态很好，他说他就背法，想起哪句法就反复背，很快病业就过去了。随着正法的推进，自身对法的内涵理解逐渐深入，随着对人世间事物本质的洞察，人中的情欲名利心越来越淡，法中的境界也越来越玄妙。那日早晨起来盘腿静坐，在法中的强大功的加持下，我另外空间的身体与伟大的法轮世界产生对应点，境界中伟大师尊的大法身充满整个法轮世界的上空，众神环绕，庄严神圣，真是美妙穷尽与难诉，光彩万千耀双目，佛国圣地福寿全，法轮世界在高处，红银法轮世界。在我的境界中还看到明慧网也是一个绚丽多彩的玄妙世界，在法轮世界上可与明慧网空间遥遥相望。个人境界所见，一切以法为师，仅为交流，内心顿生喜悦，一切为师尊鼓励弟子实修精进所用，叩谢师恩。记得刚刚写稿的时候内心忐忑，有同修跟我交流，担心写得好与不好都是人心，关键是修了这么多年了，要向师尊有个交代，做个汇报，回报师尊苦度之恩。我听后豁然开朗，当晚师尊点悟我，让我看到明慧网是一个很高很绚丽多彩的空间，我更加明确认识到向明慧网投稿的过程就是修炼进化的过程，是向上飞升的过程。我感受到默默无闻的圆融明慧网的同修也带着超强的法的能量，希望更多同修把自己的修炼体会讲出来，一起交流，一起提高，圆满回归。个人悟境不在法上的，敬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恩如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4日。2015年2月，在我瘫痪在床30多年时，有幸在小姨的介绍下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在修炼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师恩的慈悲。我每天学法2至3讲， 练功两遍，就在我身体日渐好转之时，在一次下床时，双臂没撑起身体，把右大腿中段摔断了。当时请医生到家，诊断结果是右大腿胫肱骨两处全部骨折，建议我住院治疗。我坚决不住院，他们拗不过我，同意在家康复。于是医生用塑料泡沫模型从脚底到大腿根部加以固定。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每天坚持学法，让我丈夫抱我下床练功。就在骨折第26天，我从泡沫的缝隙看到了白色的袜子上有星星点点的红色、褐色、绿色斑印，粘的袜子动不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喊来丈夫拿来剪刀，打开模型一看，哇，整个脚面、脚踝溃烂一片，血肉模糊，脓血流了一片，整个房间充满腐肉及脓血的臭味，熏得我俩直咳嗽。我丈夫的脸色很沉，当准备打开脚后跟模型前，我对丈夫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生气发火，脚是我自己的，我有失在，一切后果我承担。话虽这么说，但当打开第二块模型的那一瞬间，我的眼一黑，一下子靠在了椅子上，心颤抖个不停，整个脚后跟退了一个壳，活像个血淋淋的光头鸭蛋。我的丈夫再也沉不住气了，抱起我就要去住院，并喊着，不住院脚就要截肢，就要得败血病。我不为所动，暗暗求师父救我，我不要上医院，我不要截肢，并发正念让我丈夫平静下来。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我的说服下，丈夫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并同意在家康复。在康复的每一天里，我白天学两讲转法轮，每练到第三套贯通两极法时，我就加练一次。因我带着模型练功时受过伤的腰疼痛难忍时，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海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我就默默求师父加持弟子，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弟子一定闯过关。我每天都能完成我的学法计划和练功计划，可到晚上深夜万籁寂静之时，在模型的加持下，我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想想自己的人生，不争气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顺帘而下，诉说着我的悲哀、伤痛与无助，也像是冲刷着我污浊的灵魂与本体，感到头疼欲裂，嗓子像憋着一团火。这时我就默默地用大法弟子的歌声来排除我压抑的心情和风干我脸上的泪痕，这样就睡着了，周而复始。就在我出现褥疮第28天的早晨，我惊喜地看到像焦炭一样的疮痂周围长出了一圈粉嫩粉嫩的肉芽。我们全家人非常欣喜，感谢师父，是师父一路庇护着我，我的右脚才得以新生。就在我看到康复希望时，我的右小腿中间胫骨上长出来一条细长的红线。开始我们谁也不在意，两天后红线裂成个大口子，足有两寸长，四周肿胀，脓血流出，而且大口子向宽处蔓延，最后足有小拇指一样宽。每天晚上脓血长得满满的，清晨我就用棉签清理。 七八天过去了，口子没有一点恢复的迹象，血淋淋的大口子真让人看着心悸，全家人紧张极了。我丈夫坐不住了，非要我到医院去缝针。我一点都没害怕，因我有师父，我求师父加持我，我坚决不去医院缝针。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裂着口子的皮皱了，口也逐渐的缩小了。到了第三天，两寸长、小拇指宽的大裂口，竟然一点疤痕也没留，愈合了。我喜极而泣，我的丈夫大声喊道：“法轮大法好，师父伟大，师父好。”这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现在全家人都认同大法好，都支持我修炼，而且家庭也变得越来越和睦。我真正悟到师父讲的，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师父太伟大了，太慈悲了，师恩如山，谢谢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彻底放下这个病，走出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看到病业关造成同修的离世的情况很多，就在眼前还有许多同修处在病业当中，这个病业问题对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影响相当大。我每天都在看明慧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下面谈一下自己近期所悟与同修交流。师父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理解，如果一个修炼的人完全在法上了，什么关都能够过得去。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思想念头符合法，行为符合法，也可以说是正念正行。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只要人的思想念头正，行为必然也正。所以说，只要思想念头摆正了，就能够做到正念正行，就能够过关。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思想念头是否摆正了呢？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检验。如果你的行为完全符合了法，就说明你的念头完全符合了法。如果你的行为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就说明你的思想念头肯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大家不妨看一看病业中同修的表现，有的已经严重到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和修炼，把自己当成一个严重的病人在家养着了。也就是说，从行为上看，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严重的病人来对待了。而行为是思想支配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中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严重的病人了。这一点当事的同修自己不一定意识到，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没有病，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一般来说，当病业现象出现时，同修都会想起修炼人没有病，有这个正念，但在以前形成的常人观念会起作用，它让你觉得这是病，这时就是正念和观念在较量了，同时也体现出平时修炼的基础了。如果正念强于观念，正念做主，就不会当成有病，当成假象，就能够过关。如果观念强于正念，观念做主，就会当成有病，就无法过关。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同修刚开始正念挺强， 虽然不是特别坚定，但也能够做到把病业当成假象对待，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三件事照做不误。可是他没有彻底向内找，有些人心没去掉，过不去关，时间一长，信心开始动摇，有的开始怀疑师父还管不管我呀，这个法管不管用啊，这样就造成正念不坚定，产生动摇，观念开始起主导作用，有意无意的就当成病来对待了。当成有病以后，心里装着个病，心里放不下，又形成了对病的执着，再往后还会产生求病快好的人心和怕病严重的人心，再往后发展到危及生命时，又会产生怕死的人心，求活命的人心，甚至有的同修还抱怨师父不管自己。其实心里放不下这个病，等于抓住这个病不放，本来它不是病，你却把它当成是病，你是在求有病，等于是你要它。师父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见转法轮。这时谁也帮不了你，师父也帮不了你，同修也帮不了你，只有你从心里放下了这个病，你选择了不要它，师父才能够帮你，同修才能够帮你。有许多严重病业的同修，大家也都全力在帮他，可最终还是没帮成，同修还是离世了，主要原因就是他放不下这个病造成的。如何面对病业情况，还得用向内找这个法宝来过关，要完全彻底向内找，把关前的人心和关后又产生的认为是病的常人观念，对病的执着心，求病快好的心，怕病重的心，怕死的心，求活命的心，怀疑师父是否管自己的人心，怀疑大法管不管用的人心，抱怨师父不管自己的人心，都写到一张纸上，然后盘腿结印，照着纸单逐个清除，直到把这些人心都清理干净了，最后在这件事情上只剩下修炼人没有病这个正念了，你就会把病业当成假象去对待，不拿它当回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继续全面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就能走出病业关。另外提醒同修，在过关的过程中要做到随时随地向内找，不要单纯围绕过这个关而修炼，要全面修炼自己，不要执着追求过关，一旦产生这个执着，很容易导致整个修炼都围绕着如何过关而运作，包括学法、练功、向内找、发正念、讲好真相，做好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过去这一关，这些有求之心必须清除。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本质上就是升华自己，同化大法。所以说过关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通过过关从中得到修炼的提高是我们的目的。无论遇到什么关难都要珍惜利用，只要我们以法为师，对照大法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到正念正行，就能走过这一关，从中也会得到提高，最终成为一件好事。一个修炼的人站在法上正念正行，正实法的路肯定畅通无阻，不会有关，只有当我们偏离了法才会有关。在正法时期，有些关确实是旧事里设的，就是当我们偏离法时，它乘机钻空子，那怎么办呢？不用理会旧事里，我们只要对照大法，把偏离的部分正过来，重新达到正念正行，旧势力就没有了钻空子的借口，就得自动撤关，这一关就完事了。功修有路，心为镜。见红英法轮大法。大法修炼中的一切关，不在绑架关押上，不在病业上，不在警察上门骚扰上，不在同修身上，也不在世人身上，就在我们这颗心上。你真正要过的关就是心性关，都得从自己这颗心上入手，通过向内找提高心性过关。一切想不提高心性，通过其他办法想过关，都是在向外找，走魔道，最终也过不去关。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